谢神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聚集，一同敬拜他。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按照我们的罪，我们每个人都当灭亡。然而你是你的爱子，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天父，求你的灵常常提醒我们蒙了你何等的恩典，叫我们悔改感恩谦卑顺服，用圣洁的生命服侍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三章的21到31节，刚才高山弟兄已经替我们读了。那上个礼拜我们是一个客座讲员啊，他跟我们分享的是马可福音。那我们教会的这个季度的讲道安排呢，有一些章节也没有，罗马书的有一些章节也没有安排分享啊，所以这样我看了一下，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前九节，其实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都没有读啊。所以呢，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今天经文之前的那些内容。那罗马书的1章1到17节是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正好是我证的道。那在那里呢，保罗呢就介绍了，首先是介绍了他自己的身份啊，他用了三个称呼。他自我介绍说，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就是 set apart， 就是神将他特别的分别出来，从人群中，从众人中分别出来，派他传神的福音。那接着他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福音的内容。那福音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耶稣基督他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洁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简单的说，耶稣基督既是人子又是神子。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他的使命。他说他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恩惠，并且使徒的职分。他的使命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因耶稣的名相信而顺服。然后他就讲到他渴望去罗马。去罗马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坚固那里的信徒，另外一个是他也希望在罗马得一些福音的果子。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就是非希腊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括号里面我用的是新译本呢。保罗为什么说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呢？他对传福音为何有这么大的负担和热情呢？他说因为我为什么觉得我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为什么要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福音为什么能救人呢？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看到16、17节里面三个因为，其实是一个层层的追溯的一个关系。他有传福音的负担和热情，是因为他以福音为荣。为什么以福音为荣？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人，要救相信的人。为什么福音能救人？是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当中显明了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那人为什么需要拯救呢？好，从一章十八节开始，保罗说，因为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人为什么要得救？人为什么需要拯救？为什么要听到福音？为什么要得到神的义？是因为神的震怒已经在罪人身上显明了出来。神为什么要对人发怒？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人的罪，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人的罪体现在哪里呢？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你知道保罗在讲人在制造偶像，人将不朽之神的荣耀变为了人手做的偶像。二十五节又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儿说，人的罪主要就是触犯的，在这里体现的是触犯的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啊，敬拜那些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去制造一些偶像。那人犯这样的罪是故意的呢，还是出于无知呢？保罗说是故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拜偶像没有敬拜啊，我们的造物主啊，这是人故意的，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这个显明，一个是在显明在人的良心里面，一个是在显明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良心，我们周围的世界都告诉我们有一位神。那么神的愤怒是怎么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呢？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用了三个神任凭他们。你看底下的英文是 God gave them over， 或者是 God gave them up in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上。神的愤怒是怎么显明的？显明就显明在神任凭他们做这些事情。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6-27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这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保罗在2000年前就已经讲了，这是我们今天认可的，我们很多地方认可的同性恋。神借保罗的口在说什么？28-29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通常说恶有恶报啊，当一个人遭到不好的报应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神的愤怒体现在他的身上。一个人遭到不好的报应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神的愤怒体现在那个人的身上。其实从我们刚才看到的神就任凭他们那三个任凭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一个人在没有受到报应以先，一个人在做还在作恶的时候 一个人还在作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报应了，神对他的报应了，神的愤怒就已经体现在哪儿了。简单的说， 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一个人先不是因为他做的坏事受到恶果，说那是神的报应，他自己做坏事本身就已经是神的报应。这让我想起出埃及记里面一句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叫做神使法老的心甘硬。很多人为法老打抱不平，为什么？说既然是神使法老的心甘硬，那法老经历了九灾都不放以色列人走，那没什么稀奇的，因为神使他的心甘硬，那个责任是在神而不是在法老，因为谁能够拧得过神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的理解是神使法老的心甘硬，首先是因为法老拒绝了神，神任凭他的心甘硬，神让他任凭他执意的甘硬下去，最后自取灭亡。我们看出埃及记看一点点就明白了，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这是摩西应神的呼召回到埃及。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往下看，法老在讲完那段话之后，我们的圣经记载就是法老变本加厉的逼迫以色列人做苦工，他让他们做砖，不给他们草，让他们自己去施草。那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你看第七章一直到八章，一直到九章的35节，圣经都是怎么说的？法老的心甘硬，法老的心甘硬，法老心里甘硬，法老的心甘硬，是神使他甘硬吗？一直到第9章12节的时候，圣经才出现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甘硬，然后之后我底下的这些经文都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甘硬。所以你看到，首先是法老自己的心甘硬，他不认识神，他拒绝认识耶和华神，神才由着他的心这样刚硬下去。这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保罗在第一章的结尾，就是在第28、29节之后，列举了人几十种的不义。如果大家回去翻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结尾是以人几十种的不义结束的。那在第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讲到神的审判。他说，神必照真理审判个人，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灭亡。在下文神讲到，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律法的，神不按照律法审判他们，他们不按照律法灭亡，神将要按照他们的良心审判他们。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因为在神面前，我们一起读，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待会儿我们会回到这一点上来。那在第一章的后半段，保罗讲到的，在第一章的最后，保罗讲到的主要是外邦人的罪。那在第二章里面，保罗讲到的主要是犹太人的罪。保罗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犹太人，受了割礼，神把律法赐给了你们，你们就自夸。保罗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那未受割礼的，也就是外邦人，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啊，这个疑文的意思，英文叫 written code， 实际上就是写下来的那些法典啊。那保罗在这儿说，外邦人即便他没有律法，他神没有把律法赐给他们，即便他们没有受割礼，但是他们如果行了律法上的事情，虽然他不知道，他凭着自己的良心行了律法上的事情，他就要审判你们这些有割礼和律法的犹太人。下面这两句话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不是靠写下来的法典，而是靠着圣灵。由此我想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人说我们是受过洗的，我们每个月在 RCAC 我们都领受圣餐，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道，不遵行神的律法，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跟非基督徒无异，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套用保罗的话来说，我们就谈不上是真基督徒。那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保罗继续的讲人的恶。那第三章他主要的是引用的是诗篇和以赛亚书，那归结起来就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教人治罪。这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讲到的内容。我把前面从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节我们来做一个概括。那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是本书的主题刚才我已经读了哈，保罗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第一章的前十七节。那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这么多的部分保罗都在讲人的罪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一节是主要对付的是外邦人的罪，那二章整个的第二章对付的是犹太人的罪，还讲到的是神的审判。那三章的一到二十节呢，保罗的总结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所有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人为什么需要拯救？我们刚才从一章的十八节已经看到了，人需要拯救是因为人犯的罪，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人的身上。这是人为什么需要拯救，是因为人犯的罪。那如何拯救呢？有一条路已经证明行不通呢，那就是你想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条路已经关闭了，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了。那怎么办呢？ Good news， 我们今天的经文好消息也就是福音。好消息是什么呢？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看底下这个英文保罗说 All are justified by God's grace as a gift 我们中文翻译成白白的哈，英文和希腊文是 as a gift， through 什么？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你偷盗过，欺诈过，嫉妒过，仇恨过，犯过奸淫，捏造过谎言，贪婪恶毒，无知自夸，被悦过吗？啊，这都是一章十八节以后讲的。你做过这些事情吗？神在耶稣基督里都一一赦免了。神原本是要求人行律法诚意的，但是人证明自己做不到。现在神出于恩典为人开设了另外一条通道，那就是信耶稣基督。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就算你为义，算你为义，神就免你死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你死了，为罪偿债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神的儿子已经替我们做了。神要求于我们的只是你信，你信耶稣基督，神就算你为义人，不再定你的罪。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实际上是在重复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也就是这卷书的主题。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两节经文实际上是在重复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你看到一章十八到三章二十节都在讲人的罪、神的愤怒与审判，那十六和十七节，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实际上一直到二十六节都在讲福音。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哪些人为孩子做早餐？你可以举一下手吗？哪些人为孩子做早餐？我自己要举手。你精心的准备孩子，为孩子做早餐是为了让孩子吃得饱有营养，让他有好的身体。假如说他现在还在上学的话，你希望他有充沛的精力去上学。如果你做的早餐孩子表现得不感兴趣，吃不了几口啊，甚至一口就没有，一口都不吃就还给你，你怎么想？你会很沮丧，对不对？你甚至很生气，你会说这孩子真不像话，真不听话。如果你吃的早餐孩子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你会怎么样？你会很高兴，对不对？虽然钱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菜也是你去买的、洗的、切的、炒的，端上的桌子，孩子什么事都没有做，你希望他做的是什么？就是吃。你希望他美美的享受你的早餐，他享受了你就高兴，你说孩子很乖，因为他吃了就是对你的辛劳的一个认可。从某种程度上，神要我们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人犯了罪单受审判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之功。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承认他是主。工作你可以不做，不需要你做，你也做不了，神的儿子替你做的。你要做的就是你是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承认他是主，你将他当得的，你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神只要我们做这点。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经文实际上是跟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是连在一起的这继续在解释福音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出现了很多次义字这不同的义字有代表不同的指的是不同的内涵。那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挽回祭这个词，英文叫 propitiation。 挽回祭的意思是说你献上的那个祭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那个祭的目的是要平息神对你的愤怒。我们前面刚才讲到一章十八节，讲到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挽回祭就是那种平息神的愤怒，使人与神重新和好的祭。那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个祭是什么呢？那个祭具体的是什么呢？是牛羊鸽子呢还是什么呢？那个祭是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意。注意一下，神要耶稣献上这个挽回祭，或者说神设立耶稣做这个挽回祭，献上他自己的血做挽回祭，是要写明神的意。这个神的意指的是神的公义，人犯了罪，按照神的公义，神是要追讨人的罪的，是要人自己偿还的，是要追讨的。可是二十五节后面说，神却用忍耐的心宽容的人先前犯的罪。神这样做岂不是违背了他的公义吗？欠债要还钱的，你犯的罪是要死的，可是神却宽容的人先前所犯的罪，这好像是违背了他的公义。没有，神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满足了他的公义。举一个例子，这就像一个父亲，他给全家立下了一个规矩，他说谁犯了错就要接受棒打二十下。那结果他发现他心爱的小儿子犯罪了，那父亲因为爱这个儿子，舍不得他挨打，可是他又要维护他家里的这个规矩，那怎么办呢？他替那个小儿子自己承受了那个二十棒，为父的自己替儿子承受了那二十棒。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替我们这些神的众子承受了那十字架上的死。第二十六节说，神让自己的儿子这样做，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这样做是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神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方面满足了他的公义，另一方面是要显明在今天的时代显明他的义。这个义指的就是神称我们为义，这个义就是一章十七节里面讲到的那个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个义。二十六节的这个他的义指的是神算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人。二十五、二十六节实际上讲到神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第二是神因为我们的信算我们为义。这两节讲到的是两件事情，耶稣基督满足神的公义，二，神因我们信耶稣基督算我们为义。神做这两件事情为的是让人知道，二十六节最后说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神是公义的，犯罪是要偿命的。神也使人知道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他是那有权利涂抹人一切的过犯，赦免人一切的罪孽，算人为义，是没有人能定我们罪的主。这也是后面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经文啊，是一个整体。这六节经文里面就包含了福音的核心，这六节其实也是整卷圣经的核心。简单的概括一下，这六节就是人犯了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替人赎罪，满足了神的公义。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就将义当作礼物白白的归给人。既然如此， 保罗在今天经文的后半部分就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啊，后面是我引用的新译本啊，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保罗说，因为那个救赎的工作不是你自己做的，你的义也不是你当得的，只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归给了你，把那个义归给你，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啊，不是你没有可夸口的，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好行为带来你的义。你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是因为你是仅仅凭着信心神算你为义的。28、29节、30节讲的是，其实跟27节和前面是一样的话。因此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啊，神一样是他们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称人为义的标准是一样的，就是看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人既然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自己遵守律法称义，那就没有什么可自夸的了。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律法呢？割礼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不行律法的话，割礼算不了什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律法呢？仅仅是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而是因为因信称义。那律法我们怎么来看待呢？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为什么因信称义？神说只要你信，我就称你为义。我知道你行不了律法，遵行不了律法，为什么说因信称义反而是坚固了律法呢？罗马书的6章还有后面罗马书的8章啊，都讲到了信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新人，使我们一举一动都有了新生的样式，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信耶稣基督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成为新人，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8章1节也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从罪的律当中得释放，那么我们就有能力靠着神，靠着圣灵遵行律法，行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因信称义坚固了律法。我们称义之后，我们成为新人之后，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能有能力遵行律法。这是为什么说因信称义反而坚固了律法。那今天的经文在31节就结束了，整个第三章在31节就结束了，在因信称义坚固了律法这里结束。那我今天实际上是带大家复习了罗马书的带大家看了罗马书的整个的前3章啊。我们看到保罗论证的逻辑。保罗首先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我们犯了罪。那神如何提供的救恩？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如何领受这份救恩呢？如何接受这份救恩呢？凭着信。好，那从前三章啊，罗马书的我们已经学过的前三章，尤其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如果你回去读经文的话，你看到有很多很多人的不义。我们刚才讲的1章18节一直到3章20节都在讲人的不义。我们看到了人很多的不义，但是我们更是看到了神的恩慈和信实，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神的恩慈和信实，看到了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呢？因为神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而放弃我们。人堕落之后，神首先的是赐下的是律法。神希望我们通过遵行律法得着生命。当我们证明我们不能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之后，当我们证明了我们这种无能之后，神又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赎罪。只要我们信他的儿子，他就称我们为义。我不知道在永恒当中，我们的天父是不是像我们在座的这些为人父母一样，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堕落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无奈，我们是如何的揪心，我们是如何的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挽回这个孩子，我们是多么的希望这样子。那只要孩子愿意悔改，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愿意放下面子欢迎这个浪子回家，我们拥抱他，我们不计算他过去的恶，我们更加的爱他，我们百倍的祝福他。我想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对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只是我们的天父做的比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更好。今天的经文中讲到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在二章四节里面，保罗也问道，难道你不晓得神吩咐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要领你悔改吗？神宽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是要领我们悔改。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悔改，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受洗之后，你就不需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每天都要悔改，每天都要在你的灵修祷告当中，在你的生活工作当中，靠着圣灵省察自己的罪，向神向人认罪悔改。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悔改的人生，因为只要我们还在肉身这个帐篷里活着，我们就免不了犯罪。我们每天都需要悔改，需要下定决心，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勇气和能力，在神在人面前认罪悔改。除了罪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我们与神隔绝。你要想自己与神没有任何的隔绝，与人没有任何的隔绝，我们需要悔改。只有悔改才能将我们与神的关系拉近，我们才能够跟人也和好。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所以人是无可夸口的。无可夸口，这教导我们要谦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要自己自夸，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要谦卑。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改变了，我们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们得着了各样的能力，得获财的能力，工作的能力，我们得着了祝福，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若因此，因为我们得到的祝福，因为我的能力，因为我生命的进步改变，我们在人面前骄傲，那就是忘记了神，忘记了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其实是不配得这些恩典的。我们要记住，我们在人面前骄傲，就是首先是在神面前骄傲。我们在人面前骄傲，同时也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羞辱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让他们觉得他们不比我们强，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样好。那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心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的，让我们来效仿我们的主，做一个谦卑的人。今天经文的核心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要信耶稣基督。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只是在人前在口头上称耶稣基督是主，并没有真心的在心里面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有些人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从心底里面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神很恩待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我们出生的背景，通过我们的父母朋友，通过我们的疾病，通过我们婚姻的挫折，通过我们绝望中的无助，通过我们看破红尘等等，将我们带到他面前。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他面前。一个人祷告疾病得到医治，接受耶稣基督，这只是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开始，这只是一个开始。对耶稣基督坚定不移的相信，是在一个人真正的经历了罪得赦免，发现自己成为了新人之后。只有当你发现自己罪得赦免了，你真正的经历了罪得赦免，你发现自己成为新人之后，你才会对耶稣基督坚信不疑。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将我们的罪坦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良心中不再有不安，我们的良心不再定我们的罪，那时候我们才真切地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在信主五年十年之后生命发生改变，那时候我们才切实地感受到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他是那有能力叫我们在他里面死里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新人诞生了，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需要各种考古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生命的更新就是他复活的证据。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信仰，要灵修，要读经祷告，要来教会和弟兄姐妹们有团契，看他们生命的见证。有一天你将不会再怀疑保罗讲述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这个故事，你不会再怀疑，你不会再说这是假的。尽管保罗两次自己在使徒行传中辩护，你也能明白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中三番五次地说神已经叫耶稣基督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将来有一天啊，当你真正的跟神有好的相交的时候，有一天你不会再怀疑，你知道圣经记载的是真实的，这些人的见证是真的，耶稣基督他是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使我们因信他被你称为义。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信，但我们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求你的灵不断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你复活的大能，在世人面前见证你的真实，你的信实慈爱。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